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，仰望你的话，仰望你的恩典，仰望你的能力。求天父亲自向你的儿女说话，因为唯有你的话才带着能力，唯有你的话才是真理。愿天父继续的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仆人，用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，用你的能力来托住，是为了你儿女的缘故。愿天父你亲自带领，从头至尾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是叫做行走与神同行的人生道路。那这个信息呢，当我们提到与神同行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就是以诺与神同行。那在圣经的里面呢，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人。那实际上在圣经的里面，所有的圣徒都是与神同行的人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所有信主的人，我们都应该是与神同行的人。我们整个信仰的这个根基，我们信仰的那个核心，就是与神同行，走我们人生的道路，那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生命的内涵。如果我们真正要走信仰的路，如果我们真正要走天国的道路，我们就必须与神同行。在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去长者团契我们慈爱团契带领查经，他们现在查的经文呢，书卷呢是启示录。那他们特别要查启示录，我本来和他们讲，我说呢，我计划大概明年吧，某个时间教启示录主日学，我说可不可以等到明年呢？他们说不等，就要现在就查。那这个反应呢，实际上是非常好的。那这些的长者呢，他们退休了，他们不再年轻，他们也没有了世上的残累，他们不再有血气，也不容易受世界的诱惑和贪恋这个世界暂时的东西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他们更容易专注于永恒这件事情，也就更容易与神同行。那这个比较是蛮有意思的。那相反的，我们讲到没有退休的，还年轻的，还工作的读书的做事业的人，我们可能在世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我们还有升职的机会，我们还有大展前途的好机会，我们还有大展拳脚的机会。那这些的机会呢，可能还会变成我们的残累，可能还会让我们落在世界的诱惑的里面，反而会影响我们与神同行啊！看见年纪，我们面对的生活的状态，在我们真正的信仰建立和与神同行的事情上面有这么多的区别。那不管我们在哪个年龄段，我们呢都是天路客，这是一个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事实。我们在地上是客旅的，是寄居的，我们人生的道路本来就应该通向那个天国的永生。我们也知道，当我们人生完结以后，主会再来的。地上所有的暂时的东西，不管是我们的事业、房产、财富，都会结束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二章的十七节说，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都了解这一点，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人生的结局，整个世界都要面对那个末日的审判。那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那什么样的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？是真正与神同行，和这个事情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们的人生道路那个真正的含义，本来就应该是与神同行的。那么事实如何呢？在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活的里面，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，在我们实际的人生的经历的里面，可能未必都是真正与神同行的。我们可能会经常遇到挑战，可能有的挑战还很大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他说呢， 有些人是爱世界的，爱世界的人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他就无法与神同行。有的人是扶着犁头向后看的，他也信耶稣，好像也走天国的路，但是一直看后面，看索德玛和摩拉，看埃及的肉锅，那这样的人也很难与神同行。那也有很多的人呢，他是凭己意的，是任意而行的人，好像这个世界流行的话叫做走自己的路，叫他们去说吧，是吧？这世人会这样说吗？那这个是这些的状态都会成为我们跟随神与神同行的挑战，我们就要反思这个问题了。我们走人生的道路，我们的人生的计划，我们设立的人生的目标，是真的与神同行吗？那在这个当中的思考，让我们回到经文的当中，挪亚这一位与神同行的人，他是怎么样与神同行的？他与神同行的生命是怎么样在他的人生的道路当中实现？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信息。那刚才的经文只读了一节，实际上有很多节，是从六章到九章，我跨了很多节的圣经。那这些圣经呢，都是在描述挪亚的生命的状态，他怎么样与神同行的生命的状态。在六章的九到十节那里面讲到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。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那在第一样首要的这个第一样的里面讲到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在神面前叫做是个义人，然后呢是完全人。与神同行的人第一个要点，他是活出那个义人的生命，那个完全的意思是被神悦纳，这个是与神同行的目标。后面六章的二十二节他说，挪亚就这样行了，上帝让他造方舟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到后面七章第一节讲到，耶和华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。然后七章五节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那能够与神同行的第二样，第二个要点是，凡神所吩咐的都照着遵行，这样才是与神同行的，那这样才能够在这个同行的当中是一个真正的义人。到后面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面头讲到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啊，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架墙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描述挪亚和地存留之间的关系，虽然地仍然存留，但是挪亚的盼望是在他献祭的当中已经指向了那个天国。挪亚看见了上帝在地上的审判，他知道地虽然好像在不止息的在存留，但是他的盼望不在地上，是在那个永恒的上帝的应许的里面。这个是挪亚，他与神同行，因为在这个审判的当中，挪亚清楚地看见那个信息，上帝说审判一定会有的，那末日的那个审判挪亚是知道的，所以他的盼望他的预备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，一直指向那个天国的永恒。这样的人与神同行，第三个要点。后面第九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，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。后面有记录，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那在这几样的当中，你会看见第四样的里面，挪亚他得救与神同行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尽管他神所吩咐的都行了，挪亚仍然是一个有限的人，所以他会喝醉，他会赤身露体，但是神悦纳他，他将来的这个盼望是因着信的缘故 是进到永恒的天国。那挪亚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，上帝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啊，在人类里面可以说叫仅存的硕果啊，挪亚和挪亚一家。那挪亚存留在这个地上，他虽然造了方舟，他不是靠方舟的，他是靠什么呢？真正的核心他是生命的状态，因为他与神同行，这个是挪亚脱离那个洪水灭亡的非常重要的根基。所以挪亚一家虽然是脱离了这个洪水的这个毁坏那个毁灭，但是他们所得着的绝对不是仅仅的今生的延续生命，不是的，他是透过这个事情看见神的作为，顺服神，得着那个永恒的盼望。这个是挪亚方舟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核心的内容，在这个里面。那挪亚能够造这个方舟逃离这个活水这个洪水，重要的点是因为他与神同行，是因为他有一人的生命，所以他能够行出来。那这个一人的生命也恰恰是因为他与神同行了，所以他才能够做方舟这件事情。那这个两面是彼此关联的，一人是与神同行的，与神同行他才能够活出那种的义来。那这个是挪亚整个生命的状态。那挪亚的这个状态，这种生命的特质啊，我们无法复制哈，我们不能跟上帝说你让我再造个方舟呗，再发一次洪水我也走一走啊，不是哈，那个是不能复制的。但是挪亚的生命，他的这个与神同行的生命的原则，我们是可以效法。那圣经记录说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是个义人，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。那圣经对挪亚的介绍很简单啊，简单几个字，但这个里面信息量很大的。他说挪亚在当时的时代，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时代？在讲这句经文的时候，洪水还没有发，没有发洪水呢，至少是挪亚在600岁以前，因为挪亚600岁发洪水。那在600岁之前，人类是什么状态呢？和我们现在的人类状态至少有三个很显然的不同。第一个状态不同的是，那个时代的人长寿，多长呢？900多岁。我们现在长寿90多岁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长寿900多岁。那900多岁会造成什么呢？会造成多代同堂啊，我们这个中国说这四世同堂就不简单了哈，他那个时候这个七世同堂啊都不是问题的，多代的这个同堂叠加。那这个叠加有什么不同，我后面会告诉你。那还有一个情况呢，那个时候只有一块地，没有五大洲，只有一块地，然后所有的人都住在这块地上，天上有一个厚厚的水层，地球是恒温的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样，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有上帝。那个时候挪亚和亚当大概这个年纪大概没有差多久啊，亚当死了没有多久，挪亚就生出来了。那亚当被逐出来，在地上也活了900多年，他和挪亚的这个差距呢，亚当到挪亚大概就1000多年的时间。那这个时间有什么不同呢？照着现在的这个寿命，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大概就100多年，因为他活900多岁，对不对？那1000多年对于900多年来说，那就是90多年对100多年，大概就是100年前的事情。那100年前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怎么样？历历在目的。那这个冲击性是相当大的，对于挪亚来说是历历在目的。然后这个历历在目产生什么冲击力呢？虽然他们活了900多岁，但是他们的人生的落差那种感受是相当的强烈。什么强烈呢？因为亚当被逐出来之前是不会死的，他在地上活了900多年，我们不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活了多少年呢、啊？我们完全不知道啊，几万年几十万年这可能性都有的。然后他活出来以后就活900多年还会死，那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大的。 这个冲击力不单是一个寿命的冲击力，而且他知道他死了以后还要面对那个永恒的审判。那这种强烈的这种的感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征，但我们这个时代你不会有那种感受，那个时代是这种特征的，非常强烈。这三样有不同，然后上帝赐了救恩，女人的后裔，将来的耶稣基督要成为救主，要救他们脱离将来末日的审判，要赐给他们永生的恩典。那这件事情当时的人都知道，他们住在一块地上，没有像我们中国这个喜马拉雅山脉隔开啊，张骞出使西域我们才跟外面有接触，原来是被圈在一起的，对外面情况不了解。他们是活在一块地上，也没有什么山脉把他们隔开，大家互相可能彼此都认识。然后亚当的情况，亚当的后裔，他们很多跟亚当是活在一起的，他们互相口传，他们对这个事情了解得很清楚，原来这个天地万物的情况，上帝的审判，这个救恩了解得很清楚的。但是了解清楚以后是怎么样呢？他们没有回应上帝对他们的救恩，这个是问题。那个罪的吸引力大到一个地步，他们可以享受最终之乐，可以乐此不彼的。所以当时的人类他活在一个相当的悖逆叛逆的那种的状态，是和这个落差有直接的关系。那你说现代社会也一样，很叛逆很败坏，但是我们没有那种的落差，是相当强烈的，知道永恒这件事情，知道末日的审判，知道上帝的救恩，什么都知道，我就是要贪恋罪恶，那这么一个状态。然后在那个时候呢，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？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第六章，赛特系的，那赛特系的人他们是被神拣选的，这些人也败坏了，他们贪恋人的女子该隐的后裔美貌，然后开始放纵，开始落在败坏的当中。那在当时整个人类是整体性的一个败坏，所以上帝十分忧伤，要震怒，要降洪水，然后只留挪亚一家人。那为什么留挪亚呢？挪亚是个义人，那这个义人是被神称为义啊，不是完美的，是蒙拣选以后被神称为义。那他被神称为义是什么含义呢？他是真心的在神面前悔改，真正与神同行，跟随神走义路的，他活出那个义的生命就被神称为义。他后面用那个叫完全人哈，那个完全人叫 blameless 啊，在圣经当中很多啊叫完全人都叫做 blameless， 是不被责备，不被上帝责备，不被那个圣洁的公义的审判的主责备，就是蒙他悦纳了。那这是整个挪亚的生命的状态。那后面那这个事情从哪里出来？挪亚与神同行，挪亚是个义人，他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挪亚生命的当中，在他人生的里面，他是与神同行的人，是因为与神同行，所以他在这个同行的过程的当中，他被神塑造，他能活出这个义。那这个原则和以诺是一样的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然后300年他未见死，以诺在地上他传神的道，他传末日的审判，被人抵挡，他仍然传，最后神把他接走。那接走呢，对以诺呢有一个肯定，在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这个是要点，这个是义人的生命的见证，被上帝悦纳了。那这个要点也是所有信徒的要点，也是我们人生道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，我们本应该与神同行，所有的信徒。那我们与神同行有几个特征我们要去留意的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？我们的人生轨迹一定是一生跟随神的，这叫与神同行的人。我们人生的内容一定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凡事寻求他的旨意。我们人生的方向应该是讨神的喜悦，活出神的义， 向天国永生的方向，那这个是重要的特征。那这个特征会带出我们的心态，与神同行的人有个非常重要的心态，我们在地上是客旅的，是寄居的。所以各位啊，我们的心态，这个没有人可以看，在地上的表现你看不出来，但你心里知道，你在地上你的心态是客旅的，是寄居的吗？客旅寄居是什么意思呢？将来我还会回到我要应该回到的地方，我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，我暂时住在这边，是吗？那这个状态会影响到我们是否与神同行。如果我们的心态把地上变成我们永恒的家园，你一定不会与神同行，一定是走世界的路的，那显然那也是 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永恒。那这个心态很重要，会导出来前面那种三种的状态，你的人生轨迹，你的人生的内容，你的人生的方向。所以要思考了，我们的人生的轨迹到底是不是与神同行呢？还是走世人的道路呢？还是跟世界的潮流呢？我们里面的内容所做的所行的是按着神的心意呢，还是自己想的呢？自己愿意的呢？我们人生的方向到底像天国的永生呢，还是地上我个人的目标呢？那这个会影响的啊。有人说，那我祷告，我经常祷告啊，经常祷告，如果这三样没有，也不能够与神同行啊。信菩萨也可以这样祷告的啊，叫临时抱佛脚，有事过去祷告一下，没事的话就拜拜啊，也不认识你是谁。那这个不叫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，你整个生命的人生的道路，那里面的轨迹、内容和方向是这样。那这个是有了这个以后，上帝会建立我们的生命。那在这个里面啊，请大家留意啊，与神同行不是说我地上不做事情啊，我在地上拥有财富也是错误，不是啊，这个不是错误，是次序的问题。次序在哪里呢？如果那个人是与神同行的，他是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需要的是神加给他的。那如果不是与神同行的人，他是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，这有不同啊。次序的不同会产生我们到底是与神同行，还是自己行，还是跟着世界去行。如果与神同行，神加给我们东西，我们的灵性也是在建造的过程的里面。如果不是与神同行，得着了我们私欲要的，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了，我们的灵性是被拆毁的。同样面对世界的这个事情，世界的做事情，你可以工作有成就，你可以得到这个我通过劳动得到的这些财富都可以，但是这两个方向会造成一个是建立，一个是拆毁，一个是天国的路义路，一个是肉体的路灭亡的道路，这个区别在这里。所以我们各位啊，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，我人生的道路我到底是怎么走的，是怎么定的，谁定我人生的方向，我的人生到底是讨谁的喜悦，要得谁的肯定，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到底与谁同行啊。如果你的人生只是讨配偶的喜悦，讨孩子的喜悦，那你可能就是与配偶与孩子同行啊。如果我们的人生只是讨老板的喜悦，讨这个社会的喜悦，讨朋友的喜悦，那就是与老板与社会与朋友同行。那我们的心在哪里，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道路到底在哪里，到底谁定我们人生的路，谁定我的方向，我到底讨谁的喜悦，我到底跟着谁走，这个是挑战。包括我做传道人的，如果我在这做传道人，我是讨人的喜悦，我是要为了得着我的名誉，我是为了我得着我的饭碗，我不是与神同行，不是的，那还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还是跟自己走，还是走世界的路。那这个根基的转变影响到我们到底是不是与神同行。 后面挪亚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闪、含、雅弗。那这是对挪亚的生命的一个描述啊。挪亚我们的印象只是造了个大船，发了洪水，没有了，不是哈、啊？挪亚呢，在他整个一生当中，他有结婚，有生子，他还有做农工，后面告诉你还他做农活，还栽了葡萄园。那挪亚做了很多事情，活了950岁，不是只造个方舟而已的啊，那个只是大概500岁左右造船，600岁发洪水，又过一年大概就完了。他人生还有很多的东西，那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在那句总结的里面，挪亚一生都是与神同行的。与神同行不是单单造方舟那件事情，与神同行是整个挪亚的生命的状态。所有的人，如果我们信主走天国的道路，我们与神同行本来就应该涵盖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内容的。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和与神同行是一码事儿。无论在教会、在家庭、在工作、在社会，都是一体的。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与神同行，都在操练如何与神同行，都在这个操练的过程，这是重点。所以在这个信徒的这个信仰的当中，没有什么属灵属世之分哈。我经常听很多人说这是属灵的事，这是属世的事，没有这样的分，都是属灵的，没有属世的事情。你每一件事情都是跟随圣灵的感动，跟随神的带领，与神同行。那这个事情我们界定清楚了，那我们就知道与神同行和我们生活是一体的，就不应该有任何的矛盾，有任何的冲突。为什么会提到这一点呢？因为有些信徒呢，他说呢，教会活动属灵的事情会和我生活有冲突，时间有冲突啊，活动安排有冲突啊，这个我很多的事情和这个教会和这个属灵的这个事情有冲突，那我怎么 balance， 怎么调整这个冲突呢？怎么平衡呢？啊，让这边冲突一点就退一点，那边冲突一点就让一点，我怎么平衡这件事情呢？我跟大家说，这种的认识还是错误的，不应该有冲突的，你本来应该是一体的。但当我们觉得有冲突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我们在与神同行的事情上我们出了问题。这个冲突是在这里，不在于事情，是在于我们与神同行的生命状态。那这个是挪亚的一生，他一生的轨迹是这样，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个时刻，一生的时间都是与神同行的这个状态。后面上帝就要发洪水，让挪亚造方舟，让动物进去，然后到6章22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神所吩咐的造方舟他就照样行了，这个是与神同行的另一个重要的指标。能够与神同行是不折不扣的遵行神所吩咐的，不是按照个人的喜好，不是自己做取舍，是绝对的顺从。那这件事情不容易，对挪亚不容易。上帝让挪亚造船，那个时候没有下雨，也不会有洪水，地上是雾气上腾，滋润万物，不需要灌溉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也没有航海，也没有什么海上贸易，因为只有一块地，你开船出去你跟谁做贸易呢？啊，那地方都没有人，只有这块地上有人。那要造一个大船，要造在山上，要作为艺术品呢又太丑，是吧？那个不是一艘船，就是个大方盒子，是吧？用木头嘣嘣嘣一定，又不是个艺术品，纯粹是无用功，没有意义，在当时的人眼看是一个愚蠢的行为。那与神同行这个要点，当我们按照神的嘱咐他的吩咐去行的时候，一定要突破我们的眼界，一定要超越我们的判断。不管别人怎么嘲笑，不管人言怎么去判定，我们都听他的吩咐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。我跟大家讲， 当我们要与神同行，在世上真正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我们被世人嗤笑是常态。有没有了解？所以哥林多前书说，这个福音呢是被世人当作愚蠢的，他们会 foolish the gospel， 他觉得你这 gospel is foolish， 这是常态。那反过来，我们要去讨世人的喜悦，那就不正常。所以挪亚在地上造这个方舟，大家笑话他，他跟他说要发洪水了，上帝要毁灭这个人类，哇，他们笑得牙都掉了，笑话他。实际上到了后来，到了2000年以后，到彼得的时候，预言主耶稣再来，世界末日仍然又有人笑。彼得后书3:3-4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这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，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与起初的时候仍是一样的，会有人笑。那后来彼得又说，挪亚发洪水的时候，人家也是这么笑的。世人一定会笑我们的，啊，现在就留叫呵呵啊。他对你不同意，就发两个字叫做呵呵啊，就会笑你了。那我们一直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当中，这个对于世人是正常，但是不正确。那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连所谓信主的人也会笑话我们。如果他的信仰不够清楚，他的信心不够坚定，你真正要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你执着在这个信仰的追求，他会笑话你的，死心眼，不懂得享受生活，是吧？有时间多赚点钱好不好？到教会瞎忙活啥？那这些都会产生。那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，你必须要克服这一点，照着神的心意去向前走。那挪亚不在乎世人的讥笑的。挪亚有见过洪水没有？没见过。凭什么？凭着信心。因为神说有，那就一定会有。神吩咐要做，他就照样做。这是与神同行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。那在这个事情的里面呢，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。挪亚和他的儿子造方舟，全家劳动力4个。造多大的船？所有的动物啊，有一队的这个不洁净的，洁净的7队的全部进去。那个劳动力在当时的工艺条件、工具条件很差，对不对？那上帝连宇宙万物都可以造，地球都可以造，为什么让挪亚这一家四口拼命造方舟呢？他说有就有嘛，他一说方舟就有了嘛，对吧？他一说有个航空母舰也可以，啪就在那儿了。那为什么上帝让他造呢？是故意折腾他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在建造过程的当中，被建造的是生命。我们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事情，我们似乎好像说做着无用功啊，我做这个干嘛要向上帝这一下不就搞定了吗？在建造我们的生命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。与神同行，遵行神所吩咐的，就算在我们人眼看起来好像白费力，实际上是在建造我们的生命。那个方舟建造起来看起来是逃脱要发的洪水，实际上是建造他们的生命，要真正脱离末日的烈火。这个是重点，这个是建方舟的真正的重点所在。挪亚所建的方舟，他自己的状态是在这个状态的里面，神吩咐他，他就照着遵行了，很重要。那如果神吩咐就照着遵行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怎么样去 apply 这个事情，我们怎么样去实现？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神吩咐什么，对吧？不知道要吩咐我怎么行呢？那挪亚是听神直接说话，我们从哪里听呢？从圣经。你要从圣经的当中去听神所吩咐的，然后去行。听了吩咐去行容易吗？不容易啊，因为神所吩咐的经常超过我们的眼界，神所吩咐的经常超过我们的判断 神所吩咐的经常是我们肉体所不喜欢的，那我们都要照着去行，这是与神同行的非常重要的条件。知道了就照着遵行。那在这个遵行的当中，我讲到造方舟和塑造灵命实际上是一件事情。那这个比较点呢，造方舟呢照着行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尺寸告诉你了，你要把它造出来，然后你该钉一块木头就钉，那个没有钉上去就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造方舟你不能够偷工减料，对吧？那请问建造灵命可不可以偷工减料呢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但会不会呢？会的啊。所以塑造灵命我们会偷工减料的。偷工减料是什么？就是不是照着他所说的去行，不是完全照着他所吩咐的去行。我喜欢行哪个我才去行，我不喜欢行哪个我就不行。这个是在灵命当中偷工减料，那我们的灵命的这个方舟呢就不容易建起来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。那在灵命的这个事情上面，我们怎么样不偷工减料，也非得与神同行。你真的在他面前全人听他的吩咐，接受他的塑造，他一定会造得好的。上帝在造我们，圣经说我们是他的工作，以弗所书2:10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，我们是神造的。我们的生命是被神塑造的，你只要按照他所说的去行，他一定会把你塑造的好。上帝的工作不会有问题，与神同行都可以。那也许你会问这个问题，圣经里面这么多教导，那谁都能全部遵行呢？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？爱仇敌，被逼迫的祷告，打了右脸左脸要给他，这怎么做得到呢？啊，打了我右脸，我不打他左脸已经不错了，现在我左脸还要给他打，这谁做得到呢？啊，大家要留意哈，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？非常宝贵的，是按着神叫我们去做的去做。如果不是与神同行，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走不过去的啊，是按着神叫我们所做的去做。那神是按着什么叫我们去做呢？罗马书12:3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只有与神同行的人，他知道在什么阶段在什么时候做到什么程度是神给他量的尺寸。那你这样才是真正能够遵行神所要我们遵行的。他的带领是实切的，在腓立比书3:16，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那在什么地步呢？神知道，圣灵知道，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步，然后他量给我们这个尺寸，在这个地步里面对我们刚好合适，绝对精准，你照着行就对了。所以这是与神同行非常宝贵的重要的这个地方。每个人在你整个生命过程的当中，在你的特别的生命的特质，你的环境，你的灵性的阶段，你所有的事情在一起，上帝给你放好了这个尺寸，给你放好了这个 package， 放好了到这个地步就行这么多，不会多也不会少，刚刚好。你就凭着信心与他同行，就必定得他的塑造，就必定得到那个恩典，就必定会蒙他的悦纳。与神同行很宝贵的事情，那你按照这样的一个信心跟随神走，你这一生的里面就有真正神赐给你的属天的那个平安，你会真正神赐给你的那个得救的确据。当你在这个状态和神同行的时候，主耶稣明天来你也很高兴的来迎接他，很宝贵的。后面耶和华对挪亚说， 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世代中，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。”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那耶和华肯定挪亚，让他进入方舟，全家蒙福，也完成了他的这个使命啊，全家跟他一起进去了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挪亚是被神算为义的，他的家人有没有被神说是义人呢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进去呢？义人的家庭，所有与神同行的人，你要知道，当你在神面前坚守与神同行道路的时候，你不是自私，你是真正对你的家人带来从耶和华赐给的益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的。当一个信徒你执着地追求神，努力与神同行的时候，可能家人不理解的，可能不支持你的，你不要放弃，你要守住这个路，那个是你家人可以因此蒙恩的一个对的方向，很重要。那如果你们读过这个天路历程，有个叫本人约翰的，在这里面他写的这个天路历程啊，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写的是非常的好的。他努力奔走这条天路，他看见活着这个世界叫将亡城，是将要灭亡的一个城，他要走这条路，劝家人跟他一起走，离开这个将要灭亡的城市，将要灭亡的世界。然后他的妻子也反对，家人也不跟着走，那这位基督徒就自己走。走了以后，当他进到天国的那个不灭亡的城、荣耀的城以后，他的妻子醒悟了，全家也一起走这条路。但如果他放弃，后面都不会有的。与神同行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也是会给家人带来益处的事情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，那这句话呢，前面讲过挪亚是个义人，那为什么这里又讲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？为什么又讲与神同行的人要给神看见的？我们整个的生命的状态要给神看见的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给神看的，神本来就可以看见我们。我们在神面前赤裸敞开哈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隐瞒，也没有办法欺哄神哈。约翰福音第二章说，耶稣因为他知道万人，也不用人见证谁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那如果神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做给他看，叫他看见？那这个状态很重要。与神同行的人，你凡事是做给神看，不是做给人看的。那一旦我们做事情是给人看，我们已经脱离了与神同行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核心，可能我们的那个方向已经落在个人的荣耀、个人的骄傲的罪的里面。给神看，凡是给他看，那个才是在神面前被他生命改变塑造的非常重要的根基。给他看啊，我给大家讲一个小见证啊。我当初这个刚刚信主2001年，我去祷告会，那时候加密的祷告会在这个明沙港参加祷告会，那我刚信主不久，然后分组祷告，分组祷告以后呢，我们的组有几个人，我听他们几个祷告，哇，每个祷告都那么漂亮哎！我不会祷告啊，那我想我也要祷告的漂亮一些。我一开口，这个喉咙被掐住，不是被人啊，上帝把我喉咙掐住，我一句话也吭吭吭吭不出来的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连一个字都出不来，吭了半天也吭不出来。后面他后面下一个怜悯我，后来他就祷告说，这个人可能是不会祷告。实际上我那时候真的是不会祷告，那我学功课，我祷告是给神听的，我不要给人听，我做事情是给神看的，我不能给人看，因为我习惯于给人听，习惯于给人看，那走的是世界的路，是在罪的里面。当我开始给神听、给神看的时候，我走的是天国的路，是向义的方向走。所以耶和华说，挪亚在我面前是一个义人，是他真正做给神看。 他不求人的夸耀，不求人的荣耀的。挪亚在地上造方舟，他传道传了上百年的时间，多少人信主啊？啊？挪亚自己，三个儿子，三个媳妇，加上老婆，一家八口跟他上了方舟，传福音上百年。这八个人现在情况怎么样？那七个人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先不要说哈，肯上方舟的就七个人啊。那如果教会你请这么一个传道人，传了这个上百年，只有七个人，你肯定早把他开除了，是不是？那做给神看，不要做给人看，非常重要。与神同行的人，你凡事不看人的评价，不看人的肯定，不怕人的各样的评论，你只给神看，那个才是对的。否则的话，一定人的聪明会出来，一看到侍奉没有果效，各种聪明的招数，各种的策略全部摆到桌面上，那个就不是与神同行，是任意而行。那这个是挪亚在上帝面前被他看，神看见。好，后面第八章那边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在坛上献为燔祭。那这个时候的挪亚和前面不一样了，洪水已经过去了，挪亚经历了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从来没有见过的，你也无法想象那个洪水这样子临到。那这个时候的挪亚的状态有什么不同？他亲眼见到地上有气息的活物包括人无一幸免，全部灭掉。他见过人类历史当中最惨烈的事情，超过任何的自然灾害、世界大战，因为全灭掉了，只有他一家活着。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这种惨烈。那这个惨烈还有一个点在哪里？和印尼的海啸、日本的海啸是不同在哪里？因为你不知道嘛，突然就发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洪水是知道的，知道多久？上百年。挪亚一直传，然后呢口传以后还造船啊，两个船，口里也传，那边也造船，跟他们说要发洪水了，你看我在造船，上帝告诉我的要发洪水了，要预备，你们要信啊，你们要悔改，要逃。上百年那些人不听，然后洪水临到，对于挪亚来说，在这里面他产生这种的冲击力，一个他对上帝的威严，对神的公义言出必行他认识，另外一个他对人的罪性这个认识，人的罪性真的是好可怕。在上帝这样一个上百年的警告这样的情况下面毫无悔改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那在这个当中，挪亚所转向的是那个永恒的盼望，对这个地上毫无盼望。真是各位，我对现在这个世界流行的社会福音我是否定态度的啊，多传福音使国家这个更美好，世界更美好，我完全是否定态度，不可能的事情。罪人在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可怕，更加丑陋的。那我的盼望是在天国永恒的里面，重要的是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多救人。那我一直说我能多救一个算一个，这是我在地上的，我的状态是这样，更多的人得救到那个永恒的当中，这个是挪亚的观察。所以洪水过后，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筑坛献祭，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神的作为，对他的敬畏，对永恒的盼望，来到他面前。耶和华永远是挪亚人生的中心，是他人生的首位，是他人生道路当中真正围绕着跟随的那位同行的那位带领者。与神同行，我们那个中心点不能够迷失的，我们整个人生的那个核心点不能够迷失的，因为很多东西会把这个中心抢了去的。你不小心，你的事业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孩子、你的钱财可能会把这中心抢了去的。一旦这个中心抢走，你的人生的路会转变， 你就很难真正的持续的与神同行。挪亚这个祭坛一直把神放在中心点，有一点像什么呢？有点像现在的这个 GPS 啊。GPS 有很大一个特点在什么？你走错路里面，他要跟你说什么？啊 ，recalculate。所以盼望呢，我们能够在跟随神的道路上，一直听到这句话 ：recalculate， 不要不再 recalculate， 再不 calculate， 那你就 going nowhere 了。再给你重新算，再回来。但是很显然，当你走偏以后，你那个路会越走越长。因为本来给你设计的路是最快的，对不对？但你走偏了以后，你会绕圈吧，你会绕路的。那希望我们少一些的 recalculate， 可以一直按着神的带领，那个 GPS 一直向前走。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重要，那个中心点，那个方向不要偏离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我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。耶和华悦纳约伯的祭，悦纳他的生命，悦纳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义人，所以他应许不再咒诅这个地，继续推行救恩，更多人得救。那在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在中文呢打个括号，蛮有意思的，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。那为什么把这句话框在这个里面？那这句话呢，上帝是要揭露人的本相。揭露什么本相呢？挪亚是义人，不是天生的，是因为与神同行的缘故，他建立起来的公义的生命。所有的人生下来以后都要与神同行，信他悔改，你才能够建立起那个公义的生命，才能进到天国永恒的里面。不是因为是挪亚的后裔以后你就包你得救的，没这个事的。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罪人的，我们从小的时候心里面就有恶念啊，婴孩没有罪行啊，但是他说怀着恶念的那个罪性啊，婴孩刚生下来的时候是相对成人是非常纯真的，很清洁。我特别喜欢看婴孩的眼睛，他对你是直视的，对吧？好像一汪水一样的，然后就直直的看着你。我信主以前不太敢看婴孩的眼睛，我觉得羞愧。信主以后呢，时间越久了越敢看，特别享受看，跟他那种对视，你感觉是一种心灵的很单纯的交流，很美的。小孩子是这样，那所有的孩子生下来都是这样纯真的，所有的大恶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纯真的，是不是啊？哪个孩子生下来带着刀枪出来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长大以后他就拿刀枪了，是吧？那这个过程都是这样，耶和华他在指出来，所有的人都要上帝的救恩，主要是这个点。那婴孩死亡会不会去地狱呢？按照圣经是不会的，因为上帝是按照人的行为审判人，他没有悔改，他犯罪，他是知罪的，按照这个审判。婴孩圣经说他不能分辨左右手的，耶和华有特别的眷顾啊，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经常屠城啊，所以婴孩都杀了呀，那个很惨。我跟你说，可能那个更好，他活下来，他现在罪的里面有了罪行以后受地狱的审判，不能分辨左右手，上帝会有特别的恩典给他。那你说，哎，如果是这样，我长大我不是亏了吗？对吧？我现在长大了，我罪出来了，这不亏了吗？这倒霉了，没有长大婴孩的时候那多好，就不用去解决这个问题啊。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啊？这个问题是当我们成长，真正有认罪悔改，真正在基督里面被塑造以后，这个是上帝创造的意思。上帝造人那个含义本来就是要把人从罪的里面救出来，然后在基督里面造成一个新人，我叫 double creation， 在亚当里的创造，在基督里的创造，这样的人叫做他的儿女，是和他同得荣耀在永恒天国里的人。这个是我们承认以后信主了有这样的恩典，这个是婴孩没有的。 那你说那个信主了他也不跟随神悖逆，那是什么情况？那是他的情况。救恩赐给我们，我们自己悖逆，我们不跟随神，我们贪爱罪恶，那是我们的情况，是我们自己悖逆神。那你说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是什么情况？那也是他们的情况，因为他的罪和他的灭亡刚好是公平的。上帝造人，他的审判，他所有的末日的刑罚是在这个层面上，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里面，在神全人的公义的里面，有人蒙恩的，有人在恩典里面真正得着的，有人离开神的恩典。后面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。大家注意这个词哈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那个永不停息呢，是地还存留的时候。这是挪亚以后的世界的情况，地还存留，上帝就赐给阳光、雨水、空气、食物，到今天没有止息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人类继续犯罪、放纵、征进、杀戮、战争，到今天也没有止息。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子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。但是到有一天地不再存留了，这一切会止息的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，废去有形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那天会临到的，而且会陡然临到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时候人又吃喝，又吃又喝，又娶又嫁，到挪亚进方舟那日，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。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人，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是陡然之间的，没有任何迹象。那七年的大灾难是犹太人会经历的，我们会在陡然之间就被提了，就被留下了，就盼望我们都是在陡然之间被提的。那如果你是与神同行的人，在你整个人生的路上都是与神同行的，你不会害怕这个，你会在任何陡然来到的时候你都会欢喜快乐的。当你还会怕的时候，请你 recalculate， 回到与神同行的这个路上。挪亚做起农夫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。那出了方舟以后，洪水退了，一切恢复了平静，挪亚就做起农夫，栽葡萄园。那在这个原文里面，那个葡萄园也是叫酒园哈，栽葡萄就是酿酒的。那我们只知道挪亚的在洪水以前是造船的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做过农夫哈，酿过酒，这不清楚哈。总之呢，他就酿酒了。那酿酒的生活呢，相对于造方舟来说，一定是悠闲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没吃没喝的，谁还是酿酒呢？酿酒是吃喝了，吃了饱了是吧，酿酒悠闲了。那这悠闲呢，就悠出问题来了。这个挪亚呢就喝醉了，也不知道这老挪亚是不胜酒力呢，还是喝太多，还搞不懂，反正他就醉了。那这个醉呢是一种的状态，我们在与神同行当中呢有一种的挑战，那个挑战可能往往不是在造方舟过程当中那种繁重的工作，迎接那个可怕的洪水，往往是我们生活进入安舒的时候，往往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就醉了。那这个是一个挑战，大卫有类似的经历是吧。大卫做王的时候，如果你读诗篇，大卫说我要早早的兴起，我要及早的兴起是吧，然后祷告耶和华带领我每天凡事遵循他的旨意。结果他江山稳固以后呢，他就早上起不来了，睡到什么时候呢？睡到下午，睡到傍晚，对吧？然后睡完以后他就起来了，起来以后呢在房顶上闲逛，看到一个美艳的妇人叫做拔示巴，他就醉了是吧。那他醉了以后呢，那就出了问题，他就跌倒了。 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在与神同行的路上我们都会遇到的挑战啊，不要醉了，要在神面前在任何情形下都有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态。那挪亚醉了以后呢，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啊，最后就会有丑态了，喝醉一定会有丑态的。那在人生道路的当中，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，如果喝醉了会有丑态显出来，那个丑态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偏离了与神同行的道路，我们要自省的。我们常常省察自己在自己生命的状态当中是不是有丑态显出来啊？那你说我不觉得丑哦，捞取名利以后心里美滋滋的嘛啊，体贴的肉体觉得很享受啊，被吹捧一下飘飘然，我不觉得丑，那这个不觉得丑那就相当危险，那可能会落入到被神弃绝的里面。要经常考察我们生命的状态，在与神同行的路上，我们到底是活在美的里面还是活在丑的里面，用圣经的真理来光照，用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样式来光照，靠着圣灵的感动来光照，那这样会让我们一直行在与神同行的里面。那挪亚醉了，丑态出来，引出来的结果是含犯罪受咒诅。那大家了解哈，含犯罪不是挪亚的问题，是含的问题。挪亚是有软弱的，他有肉体的软弱，含犯罪是因为他耻笑他的父亲，是他自己的问题。因为闪和亚夫没有嘛，对吧，同样三个儿子，为什么韩是这样闪和亚夫没有，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但是挪亚的软弱没有给后代带来益处，这个是确定啊。那从另外的角度来看，挪亚是被上帝肯定的，是与神同行的人，神允许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本来就不完美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一直与神同行，神就绝对会接纳会赦免我们的不完美。这两样哈，是放在一起的，不是因为我们不完美所以我们尽管放纵，不对啊，因为我们不完美，所以在我们一直与神同行的路上，神会接纳会覆盖会赦免我们的不完美。那这样的人是真正靠得住一直走永生道路，一直与神同行的当中活出义，能够在将来的永恒的当中被神悦纳的人。洪水以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。挪亚躲过了洪水，后来仍然是死了，活了950岁仍然还会死。所以这个今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盼望长寿啊，很多人高言大志，一下我活120岁，哎呀跟950岁实在差太远了啊，为了保地上的那个短暂的生命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。挪亚活了950岁他就死了，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死亡，但是不同在哪里，不同是这个死亡接的是将来天国的永恒，这个是与神同行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点。挪亚和以诺一样，以诺被提没见肉身的死，挪亚死，但是他也是被神接到天国的里面，是一样的。人生的道路很短暂，挪亚的950年是很短暂的，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也见不到挪亚了。我们的95年长嘛，那我给我算80年，长嘛，很短。那怎么能够在这段路的里面与神同行？都说，哎，我人生还很长啊，我这么长的路，每天与神同行走，多不容易啊！人家走950年呢，啊，我们就几十年的时间，甚至可能更短。那怎么样能够保持在与神同行的里面，知道我们将来的方向是天国的永生？怎么样在与神同行的当中，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义的生命？凭着这个盼望，凭着这个信心，真正走到天国永生的当中，这个是你的人生道路应该有的这个方向。你怎么走你的人生道路？你的人生道路要往哪里去？与神同行，进入到天国的永生，这个是每个人应该走的道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啊！你有挪亚的见证来给我们看，在地上挪亚的生命 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见证。愿我们都能够效法挪亚一样，一生的与你同行。在我们同行的里面，我们经历你的带领，经历你的塑造，也得到你的悦纳。在将来永恒的当中，我们和你永远在一起。我们谢谢你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保守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坚守住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脚步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起立来唱首诗歌，主是我万有。